《凡人修仙传》第1143回。只见这秀丽少妇身上啊，丝毫异样的气息不见，面带淡淡的笑意，仿佛凡人世界中啊随处可见的小家碧玉般的存在。小风仙子，真没想到你竟然会亲自前来到此啊。青袍老者一见少妇的面容，瞳孔一缩的说道：哎呦，原来是天元城的戚长老啊，前辈到此是为了旭日峰之人吗？少妇眸光一转之向，微微的一施礼说道：天元城离此不过数月路程，这里出了一名合体期道友的事情，那自然早就传了过来。长老会其他人闭关的闭关，外出的外出，哎呀，只有我这个老家伙跑上一趟了。顾家主到此也是抱有相同的目的吧？啊？青袍老者呢，露出了一丝笑意的回答道，对少妇呢颇为的客气。啊，前辈明鉴，其实一年前呢，我们古家的一位长老已经接触到了旭日峰的前辈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不过年许的时间，这位前辈呢就意外的进阶合体了，晚辈自然需要亲自过来一次了呀。少妇微笑着说道：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再过几年就是你们真灵世家3000年一次的真灵大典了吧，怪不得如此急迫的想增强古家的实力呀。不过这位旭日峰的道友若真有合体境界的话，老夫却无法相让的。上次异族攻城的时候，天元城已经陨落了2名长老，外加上还有2名长老，估计很难挨过下一次的大天劫，急需合体期的新道友补充进去的呀。青袍老者呢却摇了摇头，没有退让之意。原来如此，但是事关我们古家在真灵大典中的荣辱，晚辈同样也不能轻言相让的呀。少妇黛眉一皱，苦笑了一声：一名合体修士哪是如此轻易说动加入某一家的，或者你我此行哎，都只能是空手而回呢，还是先见过这位道友之后再说其他的吧。老者低声一笑，不以为然的笑道：的确如此，这样的话妾身和戚长老一起登门拜访这位前辈吧。少妇点了点头，同意的说道。青袍老者更是并无二意啊，于是二人动光一起，瞬间的功夫呢就来到了雾海边缘处的半空中。青袍老者一吸气，猛然之间口中传出了朗朗的话语之声：天渊城戚旭斌，顾家小风仙子特来拜访。老者话语声化为了一股玄妙的灵力，竟在雾海上空悠悠传开呀，在数百里的雾海上空是回荡不已。正在洞府中闭目的韩立一下子张开了双目，脸上呢也现出了一丝凝重之色，不过他马上单手虚空一抓呀，一个白茫茫的法盘在手心中浮现而出，单手掐诀冲法盘飞快的点指了几下，韩立嘴唇微动了几下，同一时间呢，青袍老者二人所在的雾海边缘处也一下子响起了韩立淡淡的话语声：原来是二位道友大驾光临呐、啊，韩某尚在闭关当中，不便马上出营了，请二位道友先到在下洞府中小坐片刻，韩某马上就会亲自出关相见的。话音刚落，下方雾海啊一阵翻滚，一下子显露出了一条数丈宽的通道出来。青袍老者和那位小风仙子互相看了眼之后， 就立刻一前一后的一飞而入。一小会儿的功夫之后呢，二人就来到了山峰的上空，并在山腰处的洞府前落下了洞光。韩立的洞府大门呢，已经大敞而开，老者和少妇当即走了进去。片刻的功夫之后，二人在一处简朴的大厅中分别的坐下了。接着呢，一名面无表情的白衣女子拖着一个茶盘，分别给二人呢送上了两杯清香扑鼻的灵茶，然后呢静静的在一旁束手而立了。青袍老者和少妇啊，开始还不在意，但是当神念随意的在白衣女子身上一扫而过之后，二人均不禁大惊了起来。七前辈，晚辈没有看错吧？这个女子似乎是一具傀儡。少妇有些惊疑的暗自传音问道：“
没错，的确是一具傀儡，而且从气息上看，似乎是一具炼虚级别的傀儡。更加奇怪的是，好像没有被人操纵，完全自行活动的样子呀。”
青袍老者的眼光呢，更是毒辣，他看出了少妇没有看到的一些东西出来。少妇闻言，心中震惊，那是可想而知了呀。但是，未等他再想细细的观察白衣女子的时候，大厅外呢，却传来了轻轻的脚步声。一名二十多岁模样的青年从容的走了进来。少妇顿时眸光一转，立刻凝望了过去。结果下一刻呢，此女就神色一滞，立刻站起身来，冲青年呢微微施礼：“
前辈果然已经进阶合体，晚辈代表谷家恭喜前辈神通大成。”
另一边的青袍老者也目露笑容的起身，一抱拳说道：“
啊，在下启旭斌，在天渊城任长老一职，见过道友了。”
哈。二位道友太客气了，二位远道而来，韩某未能出门远迎，还望二位道友不要见怪呀。
韩立微微一笑呢，同样的还了一礼。
哎呀，韩道友刚刚进阶合体境界，这正是巩固修为的时候，季某又怎会不知呢？
老者一脸胡须的回答道。于是三个人在客气了几句之后，就分宾主落座了。
不瞒韩前辈，妾身得到消息说前辈进阶合体的时候，几乎还有一些不敢相信。毕竟前些时候本族的古长老才刚返回来不久，明言道友还是炼虚期的修为，却没有想到不过区区一年相隔，前辈就已经是如此境界了。
古家的这位少妇颇有一些感慨的样子。
其实当时啊，韩某已经准备冲击瓶颈之势了，但是二位道友也知道，能进阶合体的几率实在不高，在下呀，也未想到这一次能够进阶成功，当初倒不是有意相瞒古云道友的呀。
韩立脸上现出了一丝歉意出来，
哎呀，晚辈怎敢有这个想法，前辈冲击合体瓶颈是何等的至关重要，谨慎一下那自然是应该的嘛。
少妇嫣然一笑的说道：“
当初老夫突破合体瓶颈的时候，一样找了一处那偏僻至极的地方，倒是和韩道友差不多的心思呀。”
青袍老者呢也笑了起来。韩立听了自然报以一笑，接下来三个人不再谈及此事了，随意的闲聊了其他的一些事情来。韩立当年独自闯荡两个大陆的丰富的经历，阅历之丰富可想而知啊。而老者和少妇，一个是真灵世家之主，一个是进阶合体多年的修士，见识自然也非同小可的。三人一番交谈下来呢，竟然是相谈甚欢。老者和少妇均有眼界大开之感。
韩道友，刚才听你之言，对异族之事了解甚多呀，
有许多都是人族典籍上也未记载的啊，甚至还有其他大陆上之事。难道道友已经游历过其他大陆不成了吗？
老者呢，终于按耐不住心中的疑惑，开口问道：“
齐道友慧眼如炬，在下的确刚从蛮荒游历回来，至于异大陆，也侥幸的走上了一趟啊。”
韩立并没有隐瞒之意，坦然回答道：“
但是青袍老者和少妇却不禁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呀。”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小风仙子沉默了片刻，这才有些迟疑地说道：“
哎呦，怪不得以前辈修为神通，晚辈以前并未听闻过什么，原来前辈竟是一直在外修行，最近才返回本族的。不过听云长老言，道友曾经提及同为真灵世家的叶家和陇家，这倒让妾身呢想起了一件事来，不知道该不该讲啊。”
哦，是什么事情啊？道友尽管讲来。
韩立脸上神色不变的说道：“
既然前辈如此说，那妾身我可就直言了。不瞒前辈吧，古云长老向我告知有关前辈事情之后，妾身呢颇感兴趣，并动用一些人手呢调查了一些和前辈同名同姓之人。虽然说时间较短，并未寻到太多的东西，但是啊，倒也得到了一些简单的资料。其中一名数百年前呢曾经担任过天元城清明卫的韩立，是否就是前辈本人呢？”
小风仙子轻声慢语地说道。青袍老者闻言却有些吃惊了。无论韩立当年就是天元城一员事情，还是区区数百年的时间，一名清明卫呢竟成了合体期修士的事情，都让这位天元城的长老啊是大感诧异了。
真灵世家之名果然不同凡响啊，不过年许的时间就找到了韩某的出身了。在下的确曾是天元城的天元卫，不过当年完成一件任务之后呢，就已经恢复了自由之身，脱离了天元城。
韩立脸色是微微一变，但是马上恢复如常的回答道：“
哟，这么说来，那名被陇家和叶家同时寻找的人也是韩前辈了。”
少妇表情有些奇怪了：“
叶家、陇家，他们两家找过我吗？”
韩立双目一眯，神色呢有几分阴沉了。
叶家当年寻找前辈百余年之久，也就放弃了，倒是号称真灵第一世家的陇家，似乎呢仍未正式将命令取消。这些年来叶家和陇家交恶了不少，虽然还不至于说大打出手吧，但两家是时有摩擦发生啊。算起来呢，正好是当年两家开始寻找前辈之后的事情了。
少妇大有新意地说道。
韩立眉头皱了一下，没有马上接口什么，反而是沉吟了起来。
道友当年曾经在天渊城当过清明卫，
这倒有些出乎意料啊，不过这也正好，有些话季某就开门见山了。
老夫这一次前来拜访的真正用意啊，想来韩道友应该猜出了几分吧。
青袍老者呢轻咳了一声之后，再次时开口了：“
季兄说的莫非是邀请在下再加入天渊城之事吗？”
韩立眉梢一挑，淡淡的回答道：“
不错不错，老夫的确是代表长老会正式邀请道友加入本城的。当然以道友的合体期修为，加入本城立刻就成为长老会的一员，至于之后的待遇，韩道友既然也在天渊城待过，也应该很清楚的，就不用老夫多言什么了吧。”啊，
戚旭斌肃然地说道。
这个
韩立面露思量之色，并没有一口答应或者拒绝。
少妇呢见此情形啊，眸光一阵流转过后， 堂口一张的倾吐道：“既然妾前辈开口了，妾身身为谷家之主，自然来意也是差不多的，也想邀请啊前辈加入谷家，成为我们谷家的太上客卿长老。此职务呢，除了在待遇上绝对让道友满意之外，平常啊除了事关谷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之外，我们谷家绝对不会约束道友任何的。”小峰仙子一开口，条件却是更加的诱人至极呀。青袍老者呢，闻言脸色一沉，却不好对此女再说些什么。毕竟少妇虽然修为呢只有炼虚境界，但是身为这真灵世家之主的身份，却让任何一名合体期的修士啊也是不敢小瞧的。但是老者沉吟了一会儿之后，仍然冲韩立缓缓地接着说道：“我们人妖两族的合体期存在极其的稀少，除了本城之外，相信三皇七帝的任何地方也不可能在一处同时居住如此多的合体期的存在。本城的长老会成员能经常交流自己平常修炼中的领悟所得，道友若是肯加入本城，以后在修炼上肯定会是受益匪浅的。并且呢，我们长老会啊经常也会联手去蛮荒世界猎杀一些强大的古兽，这都是去其他地方无法相比的。韩道友可以仔细的斟酌一二，老夫的确是真心诚意的邀请道友加入本城的呀。”韩立神色一动之下，似乎呢还真有了几分异动了。我们谷家虽然只有一名合体期的太上长老坐镇，但是谷家身为真灵世家之一，对真灵之血的运用和驱使自然有独特的秘方。听闻韩前辈在冲击合体瓶颈的时候显露了山岳巨猿的法相，而据我所知呢，人族的一干真灵世家当中并没有哪家继承了山岳巨猿的血脉，看来啊前辈在从人族之外得到了此真灵的血脉，若是前辈肯加入我们谷家的话，妾身呢会将炼化和驱使真灵血脉之术交给前辈，并且保证在万年之后前辈有另立真灵世家的念头的话，我们谷家绝不阻拦，并一定全力支持。少妇也说出了此行的最大的依仗出来。青袍老者听到韩立竟然拥有真灵血脉的时候，真的是大吃了一惊啊。再听少妇所提的条件，面色更是彻底的为之一变。新的真灵世家，韩立目光一闪，心中呢是同样的感到有些大出意外了。不错，以前辈神通和继承的真灵血脉，谷家怎敢真让前辈一直担任太上长老这么一个虚名的？只要前辈万年内肯担任我们谷家的太上长老，万年之后我们谷家一定会助前辈另立真灵世家，否则的话以前辈修为神通，纵然说能以一己之力也能建立家族，但是肯定阻力不小啊。毕竟各大世家已经将利益分得差不多了，多出一家来肯定会分薄了不少的，其他几家多半不会愿意的。少妇含笑着说道。韩立摸了摸下巴，沉默不语了呀。戚长老见此呢，面上不禁满是苦笑之色。韩立还未回复什么，但显然呢就是想加入什么势力也绝对不可能是他们天元城了。而谷家少妇虽然说面上啊那是异常的镇定啊，但是心中同样有些忐忑不安，不知道自己开出的优厚的条件对方呢是否真能看中。毕竟有不少的高阶的修仙者呀，并非呢都对建立自己家族和势力感兴趣的，不少苦修士只是一门心思的扑在修炼之上，并且在名义上呢也根本不愿有任何约束和牵挂的，否则的话天渊城呢也不会在一下子损失了合体期修士之后 如此难以的从三皇七境之地中呢得到补充的。
在下听说三皇中泰的天庙灵皇在前不久陨落而亡了，新的灵皇要在百余年内重新选拔而出的，不知道是否真有此事啊？
韩立思量了一会儿，一开口竟说出了让戚老头和小风仙子都一愣的话出来。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44回。《修仙传》第1144回，
听了韩立的话之后，两人都是一呆呀，
愣了好一会儿，青袍老者才表情怪异的说：“
的确有此事不假呀，新灵皇将在百年之后举行的圣修大比中。”选出一名合体期道友来担任新灵皇，
这个韩道友问此事，难道也对灵皇之位有兴趣吗？怎么，在下没有资格参加灵皇之位的选拔吗？
韩立轻轻一笑，轻描淡写的说：“
哎呀，只要是合体以上的人族道友，都有资格参加灵皇的争夺。”不过呢，这历代三皇之位啊，几乎都是落在合体后期大成修士的手中啊，偶尔有例外的啊，也是拥有逆天神通的中期存在。初期修士担任圣皇之位的，据我所知，从人族在灵界立足以来，还真的从来都没有过的呀。
老者脸上一色一收，苦笑一声的回答道：“韩前辈拥有真灵之血，自然神通是非同小可的，但是若想图谋灵皇之位，恐怕还是有些操之过急吧。百余年的时间，不过刚够让前辈熟悉进阶后的境界和神通，恐怕没有办法和中后期的存在争一长短的吧。”少妇呢清晰了一口气之后，也用极其委婉的语气劝说道：“
韩某当然没有如此自大了，以为自己呢刚刚进阶合体就能夺得这灵皇之位的。灵皇大比中肯定呢会聚集众多同阶存在，在下参加此次大比啊，只是想呢顺便多和一些道友结识和交流一二的。至于二位道友的邀请美意，韩某一向不喜欢在某个地方停留太久的，也不愿意呢和人牵扯太多的因果关系，只能不敬的谢绝了。不过在下对真灵世家的真灵血脉炼化和驱使之术的确呢有些感兴趣，若是小风仙子愿意的话，在下呢愿意用其他的宝物或功法来交换这些秘术，不知道仙子意下如何呢？”
韩立目中金光一闪之后，竟说出了这么一番话出来。听完了韩立的话，少妇眨巴眨巴眼睛，彻底的怔住了。对方呢没有答应加入谷家，反而呢想得到谷家的真灵血脉炼化之术，实在是让他有些无语啊。此女呢面色变化数次之后，这才呢终于勉强一笑的回答道：“
韩前辈此意，晚辈恐怕不能答应啊，我们谷家的血脉之术轻易的不会外传他人的，前辈就是拿出来再动人的功法和宝物，妾身也是不能答应的，除非前辈肯答应先前之事。”
这样的话，加入谷家不用再说了，不光谷家，其他势力韩某也不会加入的。看来这一次让两位道友白跑了一趟啊。
韩某对少妇的拒绝并不在意，反而平静地说道。少妇呢，只能轻叹了一口气之后，目光微闪的不再说什么了。
一旁的戚旭斌呢，
也是眉头紧皱，同样不提再邀请韩立之事了。下面的时间呢，三个人呢，干脆只是纯粹交流一些功法和修炼上的心得，原本有些尴尬的气氛呢，倒也渐渐的缓和了下来。再过数个时辰之后，二人起身说出了告辞之意，韩立自然出言挽留了几句，但是老者和少妇离去之意已定，他只能亲自送二人出府。没过多久之后，两道遁光从雾海中激射而出，光芒一脸呢，青袍老者和少妇的身影呢，就在雾海边缘处重新的现了出来。戚前辈，看来这一次我们要空手而归了，晚辈呢就直接返回古家了，前辈也回天渊城吗？少妇冲老者微笑着说道：“萧峰道友自便，老夫倒不先回天渊城了。听说玄武境内也有一名进阶合体不久的修士，虽然听说此人呐已经答应了霸皇的邀请，但是呢，我还是打算跑上一趟看一下啊。”青袍老者沉吟了一下，却如此的回答道：“好吧，既然如此，那晚辈就先走一步了。”少妇点了点头，冲老者深施一礼，体表的灵光一闪，化为了一道银虹，往天边破空而去。转眼之间呢，天边处灵光闪动，银虹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青袍老者在原地凝望了少妇消失的方向一会儿之后，口中一声轻叹，抬手放出了一辆碧绿色的飞舟，身形一动就站在了上面，单手一掐诀，飞舟化为了一团绿光，倾泻千里而去。刹那之间呢，此地变得空荡荡的，四下寂静无声了。但是不过半个时辰之后啊，天边处灵光一闪，那道银虹呢竟然诡异的再次浮现而出，一个盘旋之后再次落到了雾海的边缘处了。在遁光一脸中，少妇身影闪现而出，此女呢神色平静，轻张口对着这雾海低声的说了几句什么，结果下一刻呀，身前雾海一阵翻滚啊，再次的让出了一条通道。这位小风仙子呢毫不迟疑的遁光一起一闪的没入到了雾海当中了，然后呢雾海重新弥合如初。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了，足足两个时辰之后啊，雾海中的通道再次闪现，银虹再从中一飞而出，几个闪动过后，就此呢不见了踪影了。同一时间，韩立坐在洞府的大厅中，一手拿着一块银白色的玉牌，手指呢在玉牌表面抚摸不停，满脸的沉吟之色。玉牌银光灿灿，一面铭印着一个古字，一面呢铭印着一个红色的三首怪兽的图案。这怪兽啊，身躯仿佛一只骏马，身披赤红的鳞片，三颗头颅中的一颗也的确是一只独角马首，另外两颗头颅呢却分别是一只黑色虎头和一只蓝色狮首，正是传闻中的真灵离吼的模样。传闻此兽啊，虽在真灵中排名不过中等，但是三颗头颅呢却可同时操纵三种不同属性的力量，并且每一种啊都是具有不可思议的大神通的呀。这些神通不但在争斗对敌上不凡，在辅助和其他方面上更有着神奇的效用。这块玉牌就是小风仙子再次登门之后交付给他的，古家继承的也是真灵离吼的血脉。韩立对少妇的去而复返同样有些意外，脑中回想着对方再次登门后所说的话语。此女刚一见他，不但立刻把手中的玉牌抛给了他，还提出了一个让他难以拒绝的交易。他竟然说出啊， 无需韩立正式的加入古家万年之久，只要在十余年后，在众多真灵世家聚集的真灵大典上临时加入，并出手相助一次即可。只要呢，他能为古家争取到足够多的利益，他就可做主将古家的部分血脉秘术传授给他。当然了，少妇也明言，这一部分的秘术虽然说并非古家的核心秘术，但是古家之外的其他世家也不可能轻易拿出来的，故而呢才会用他们来换取韩立的一次临时出手。听闻说无需长期的加入到古家，只是相助一次，韩立倒还真的有些心动了。
幻听网，分享别人的心情，精彩自己的人生，你的幻听别样精彩。3w.听89.com。
他虽然说手中掌握了惊蛰诀中的炼化血脉之处，但是此术毕竟是针对那非灵族所唱之术，对人族来说呢，还有一些不完善之处。先前未进阶合体的时候，他还未发觉什么，但是这一年中的巩固修炼当中啊，他终于无意中发现，那些以为彻底炼化的真灵之血呀、啊，仍有不少的神秘的残余，极其隐秘的潜藏在肉身当中。这一下子呢，他自然一惊不小，立刻加以详细的研究啊。结果发现，按照眼前的情形呢，他依靠自身法力镇压这些真血残余部分还无碍什么，但是若以后继续的吸取其他真灵之血的话，恐怕大有可能出现无法预料的大问题。不是这些真血残余部分反噬其肉身，就是再也无法施展惊蛰诀的变化之术。故而这些日子呢，他一边巩固合体期的修为，一边呢也在思量解决之道。因此先前少妇一提古家的真灵血脉炼化之术的时候，才让他大感兴趣起来。虽然这些世家的炼化之术并不可能直接呀、啊、助他将残余的真血彻底的炼化，但是呢肯定大有参考用处的。要是他没有掌握惊蛰诀，光要一些粗浅的炼化之术肯定没有用的，但是有惊蛰诀相对照之下，他只要找出人族炼化之术和惊蛰诀炼化的不同之处，就可解决此心腹大患了。不过这话还得说回来，就像先前说的那样，他同样的不会因为此事呢就将自己硬生生的绑在古家并受约束万年之久的，并且他就算无法得到古家的炼化之术，也会用一些旁门左道从其他的真灵世家弄到类似的炼化之术的。当然如此做的话肯定会有一些麻烦的，并可能骄傲某些真灵世家的，所以他在听从着少妇对真灵大典的解释之言，只是需要在大典上和其他真灵世家修士较劲一番，为古家呢争取一些利益而已之后，也就点头同意了下来，让这位小方仙子大喜过望的离去了。至于手中的这块玉牌，那自然就是他暂时作为古家长老的证明了。他心中又反复的思量了数遍之后，觉得的确啊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后，也就将此事呢暂时放置到了脑后，仍然回到了密室继续巩固自己的合体境界了。此后的期间，又有几处大势力找上门来，甚至呢其中包含了天元圣皇的使者。韩立心中有了决定，自然是一一客气的回绝了。就这样，时间一眨眼的又过去了数年呐。三年后的一天，韩立从密室中走了出来，化为了一道青红离开了洞府。 经过了这些短时间的闭关，他自问呢，已经将肉身法力彻底的掌握了，自然出来办理自己挂念的事情。离他最近的天元城当然是他先去的地方，一路无事，两个月后呢，韩立身形就出现在了天元城的城墙上空处，绿尘音之后呢，就直奔某个方向飞行而去啊。某片深处，两座擎天石塔中间大片的阁楼建筑，是天元城中呢较出名的专门供外地修士临时入住落脚的地方。修为低一些、囊中羞涩一些的化神金丹修士，自然数人甚至几十人呢住一座阁楼；修为高阶的炼虚修士，则可以独占某一阁楼。其中一座阁楼当中，被四名结伴而来的化神修士包下了。这四名化神修士啊，据说神通不弱，并且在此一住啊，就是百余年之久。再加上数次进入蛮荒地狱都能全身而退，自然在天元城呢也是颇有一些小名气的。不过这几年呢，这四个人呢却很少离开阁楼了，大半的时间呢都在住处闭关起来。附近居住的其他修士，有些消息灵通的倒是隐约听说，数年前呢，这四人深入了蛮荒地狱较深之处，吃了一个不小的亏，元气损耗了不少，故而啊才会变得如此的。但是这种事情，那在天渊城可以说实在是太普通不过了，顶多呢让其他人再次感慨蛮荒世界的危险可怕，也就没人呢再提及此事了。不过这一天，正在阁楼中闭关修炼的两男两女，突然耳边的同时响起了一个淡淡的声音：“四位道友，韩某可否能登门拜访啊？”这声音竟然根本无视四人在阁楼外布置的层层禁制，四人听的是清晰异常啊。闻言，他们四人自然一惊，但是马上就想起一人来，当即脸色大变，纷纷起身向阁楼一层飞步而下。为首儒生打扮的那人，原本断掉的手臂已经恢复如初，刚一出现在一层之后，马上一闪将阁楼大门打开了。只见外面站着一名神色淡淡的青袍青年，正是韩立。
哎呀，晚辈半见韩前辈，不知道前辈大驾光临，还望前辈恕罪啊。
儒生脸上呢满是惊喜之色，随之急忙深施一礼，并请韩立入内。韩立也没有客气，冲儒生呢点了点头，也就走了进来。这个时候，那名红甲大汉和其余二女呢同样的出现在了一层，一见果然是韩立之后，同样恭敬的连忙见礼。
算了算了，我和几位道友也算是旧识了，无需如此多礼。
韩立微微的一摆手说道，并从容的坐到了主位上。儒生四人呢却连声说不敢，并满是敬色的站在了一旁。
看四位道友的样子，似乎呢当初在蛮荒中所损耗的元气还未完全的恢复啊。
韩立目光只是在四个人身上啊轻轻的一绕，就轻易的看出了他们如今的状况，不动声色的呢问了一句：“
哎呀，前辈真是慧眼如炬，晚辈几个人当初的确是损伤到了真元，外加修为不高，如今呢只不过是勉强的恢复了近半呐。”
儒生没有什么可隐瞒的，老老实实的回答道：“
既然这样，我的这里有几瓶丹药，你们四个人拿去服下，炼化药力，再静坐月许的时间，就可以让你们恢复如初了呀。”
韩立呢略一思量，单手呢猛一翻转，手心中一下子浮现了四个淡绿色的玉瓶，淡淡的说道：“
哦，多谢前辈赐药。”
儒生四人心中一喜啊，是再次的拜谢。他们分别上前几步，双手呢接过了玉瓶，然后将瓶盖打开，一股奇香啊立刻弥漫了整个大厅。瑞闻之，只觉得神清气爽，精神为之大振呐。 儒生等人心中越发的欣喜啊，知道瓶中灵药那是非同小可，效力之强还可能在行里所说之上。前辈这一次光临晚辈的住处有什么事情啊，能让晚辈几人效劳的吗？儒生能修炼到如今的境界，自然不可能是愚笨之人。将灵药收起来之后，他就识趣地问道：
哦，我的确呢，有一件事情让你们去做。此事虽然简单，但是啊，耗费的时间比较长，而且呢，必须长时间的留在天渊城的人才可以呀。不知道几位道友是否有此时间？啊，当然了，韩某是不会让几位道友白做此事的。
韩立微微笑了笑，从容地说道。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45回。